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《透视一尊》，作者天地八五，演播 A 阿勇。第四十八章，一群怂货。等到文慧慧把手中的观音雕刻完，才向另一边那位短发的中年女人雕刻师说道：
韩老师，她是我的中学同学，名叫刘月。
女雕刻师抬起头来，扶了一下眼镜，和蔼可亲地笑道：
那你们去玩吧。不用，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。
文慧慧又拿起一件雕刻起来，刘月也不说话，就安静地坐在他的旁边看着。随着雕刻刀的沙沙作响，他的脑海里却突然浮现出一段关于雕刻的记忆。原来是一尊也雕刻过，只是一尊雕刻的并不是观音像，而是阵法。可是记忆太零碎了，若隐若现的刘月想尝试一下，拿起雕刻刀时却又无从下手了。关于雕刻的知识和技法好像都在那本医书之中，要等到他的实力提升到一定的程度之后才可以去学习。文慧慧注意到了他的动作，不由得看过来：
怎么，你也想学呀？
你教我吗？
刘月回过神来，笑眯眯地问道：
那你要叫我老师。
刘月立刻叫道：
文老师。
文慧慧抿着性感的小嘴儿笑了笑，轻轻地抓住刘月的手，一丝不苟地示意道：
这样拿刀，这样拿玉，手要稳，不能发抖，目光要专注，精神要集中。
这一亲密的举动看得四周的猪哥们顿时目露凶光，满是怒火。他们心中的女神怎么能和别的男人如此亲热呢？
喂，你滚开！
有位男子忍不住了，抬手指住刘月，露出一脸恶相：
听到了没有？你不能耽误文小姐工作。
另一位男子也气势汹汹，满脸不善：
小子，
你威胁到我们的女神安全，再不滚开，我们可要打你了。还有一位男子把袖子撸了起来：
在我们面前谁也不能靠近慧慧一步。他们气势汹汹，瞬间就达成了一致，那就是一起对付刘月。就在这时，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突然响起，只见脸上仍然红肿丑得不成样子的李兰兰从人群后面挤了过来，抬手指着文慧慧向两位黑衣人说道：
在那儿呢，就是他。
文慧慧抬眼看过去，气愤道：兰兰，你怎么能这样？
李兰兰一脸羞愧，一边向后退，一边大声解释道：
我也没办法，慧慧，对不起了。
然后他就退到人群外面，闪躲着文慧慧的目光，不敢看过来。
闪开！
两位黑衣人气势汹汹而来，还一拳打在那撸起袖子的男子身上，把那男子打得惨叫倒地。那些刚才还要打刘月一顿的男子们顿时吓得脸色发黑，纷纷后退。
文慧慧是吧？你出来！
其中一位黑衣人拍着雕刻桌怒吼道。文慧慧面色苍白，对着那些围观的男人们喊道：
喂，有人要抓我，你们快帮忙啊。
帮忙？女神竟然请他们帮忙了，这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情。要是在别的时候，他们肯定已经条件反射般的奋不顾身地冲上来，可是现在嘛，望着魁梧高大嚣张跋扈的黑衣人，每个人都知道像这样的人肯定来头不小，他们面面相觑，自然没有胆子上前招惹了。 再加上被黑衣人凶狠地瞪了一眼，他们立刻心生恐惧，连连后退，竟然没有一个人敢上前来。文慧慧无奈地看了刘月一眼，一脸的苦笑。刘月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眼神，然后就走向前，指着那些男人不屑道：“一群怂货，窝囊废。”被刘月一骂，他们的血性顿时被激发了起来。面对黑衣人，他们没有勇气，但是面对刘月，他们丝毫不惧。你说谁怂呢？你说谁为窝囊废呢？有本事你上啊！他妈的，你自己都不敢，还瞎叫唤什么？他们义愤填膺，一致怒视着刘月。刘月冷笑道：“哼，就是你们，有种的就和我一起保护慧慧，没种的可以滚了。好，只要你敢，我们就敢，我们比着你一点也不差。”十几位男子一起站到了刘月身后，还推了刘月一把：“哥们儿，你上啊！”还有人安慰道：“兄弟，不要怕，你要是受了伤，我们会第一时间把你送去医院。”就在这时，那两位黑衣人已经不耐烦，再次吼道：“
文慧慧，你再不出来，我们就把桌子掀了。”
这时，那位中年女老师停下手中的工作，抬起头来，疑惑不解地问道：“
慧慧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“老师，对不起，我先走了。”
文慧慧不想让黑衣人伤害到老师，更不想让他们毁坏这里的东西。要是在这里打起来，把桌椅和玉石弄坏了，可就麻烦了。于是他转身就跑，想把黑衣人引走。“
站住！”
两位黑衣人的目标是文慧慧，他们立刻追赶上去。可是刘月却直接拦住了他们，笑眯眯地说道：“哥们儿，站住，
滚开！”
黑衣人挥起拳头，凶狠地砸了过来。他们根本就没把刘月这些人放在眼里，以他们的实力，一个人就能把这些人全都打倒。眼看刘月要和黑衣人打起架来，那些站到刘月身后的男子又是震惊又是佩服。哇，他还真敢呐！这小子真是不知死活，他肯定要被打死了。反正咱们也不认识他，死就死吧。
啊！
这人刚说一半，那黑衣人的拳头就落在了他的脸上，直接把他的鼻骨给砸碎了。原来刘月并没有动手，而是在黑衣人的拳头就要砸到他脸上时，他侧身闪开了。两位黑衣人自然没有他的速度快，那拳头收之不住，就打在了他们身后的那些人身上。这货被打得惨叫，倒地晕倒在地，然后就失去了知觉，晕厥了过去。“
喂，我在这里呢，来呀来呀，来打我呀。”
刘月站在五米开外，幸灾乐祸地喊道。可是黑衣人并没有追赶刘月，只是把这群呆愣的人打开，然后就朝着外面追赶文慧慧去了。“
啊，救命啊！”
那群男子被黑衣人打的是连滚带爬，哭爹喊娘的，而刘月却完好无损。真是一群怂货，除了喊疼，你们还会什么？刘月不屑地鄙视他们道。那些人狠狠地瞪着刘月，恨不得把刘月撕了。还真有一人朝着刘月扑过来。“
混蛋，在关键的时候你竟然敢逃！”
刘月一脚踢过去，直接把这位满怀仇恨的男子踢飞了出去。剩下的人顿时震惊地瞪大了眼睛，张大了嘴巴。他们这才发现刘月远比那些黑衣人要厉害，因为黑衣人最多把他们踢出两米，而刘月直接把那些人踢出十米。他们倒抽了一口凉气，全都向后躲闪。再看刘月时，比看到那两位黑衣人还要胆战心惊。刘月没有时间 理会这些窝囊废，他朝外面透视出去，只见文慧慧已经奔跑了300多米开外了，而那两个黑衣人距离他还有200多米。想不到文慧慧竟然跑得这么快，刘月正要追赶上去时，只见一旁的李兰兰正咬牙切齿地对着外面喊道：
慧慧，你跑不掉的，你别费力气了，因为你王少都残废了，你完蛋了，王家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，还有你那个同学，你们全都完蛋了，一定会死得很惨很惨，王家可不是你们能够招惹得起的。
这个妖艳贱货竟然如此怨毒，不但带王家人来抓文慧慧，竟然还在诅咒文慧慧，连同刘月也一起诅咒了。刘月心里一怒，直接走过去沉声说道：是你在帮王家的人寻找文慧慧的吧？你为什么这么做？突然看到刘月出现在面前，李兰兰吓得双腿一软，直接瘫坐在地上。刘月的恐怖仍然让他胆战心惊，瑟瑟发抖。只见他面色苍白，牙齿打颤地哀求道：
不要啊，不管我的事，我也没有办法，真的没有办法，我要是不带他们过来，他们就会打死我的。
这就是你出卖朋友的借口？刘月一把抓住他的头发，直接把他提了起来。李兰兰点着脚尖，全身发抖，大声叫道：
不要啊，求你放过我吧，只要放过我，你叫我做什么都行。
我劝你善良。刘月一巴掌抽在他的脸上，李兰兰硬生生的挨着都不敢叫疼，他只是一味的哀求：
好好，刘少，我一定向善，明天我就去拜佛，只要你放过我，让我出家当尼姑都行。
由于担心文慧慧，刘月也没有耽误时间，他松开李兰兰，转身追了出去。李兰兰的双腿都支持不住身体，再次倒在地上。然而以她那大胆暴露的姿色和光鲜亮丽的穿着打扮，尽管脸上被抽得红肿，却还是一下子就博得了一群男子的同情和愤慨。这些人全都把刘月当成了移情别恋、喜新厌旧的恶少，是一个抛弃了李兰兰去追求文慧慧的无耻坏蛋。有人热情地把李兰兰扶了起来，关怀备至，甚至还有人要为她报仇。美女，你别难过了，那种男人不值得你伤心，等我遇到他，非打死他不可。对着这位要为自己报仇的男子，李兰兰展颜一笑，立刻抛去了媚眼。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种英勇的男人，也不一定非要找刘月报仇不可，至少能给他一些安全感。于是他主动抓住那位男子的手，一边落泪一边讲起了他的不幸遭遇，一下子就把刘月说成了十恶不赦的大坏蛋。经过李兰兰的刻意描黑抹黑呀，那人对刘月更是咬牙切齿的痛恨，恨之入骨了。本章播讲完毕，请您稍后继续收听。